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语。弟兄姐妹，有没有听到在这个诗篇当中，我像什么？我像什么？这是一个哀歌，个人性的哀歌，加上对上帝的赞美，这两样东西呢，在信徒的生活当中常常是交错的出现在一起的。而这样一个诗篇是一个受苦之人的祷告，因为不知道这个受苦之人是谁，他可能是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，也可能是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。受苦时候的祷告，他疲惫的时候向耶和华如何来倾诉呢？他如何在患难当中向神祈祷，并且在患难当中还能够持守神的应许？那个的结构呢，是希伯来诗词的那种典型的平行的结构。一到你从英文这边呢，你看到了一个有个这个空格呢，就是第一段，这个是一个引言，一到二节是一个引言，三到十一节是哀歌，十二到二十二节是对上帝应许的这种认定和回顾，二十三到二十七节呢又是一个哀歌，所以两个哀歌呢是加着对神认定的回顾，到最后呢是一个结束的一种对未来的展望的视野，跟这个前言也是相对应的，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啊。那患难的时候到神面前去祈求啊，这个是信徒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特权，也是信徒常常在做的。那这个呢，你看这个人惨不惨？惨到一个什么程度啊？身心灵备受摧残，并且呢，他在描绘自己的困苦的时候，他用了各种各样的我像什么，我像什么，全身如火焚烧，就是我就像一个火炬一样，就是被点着的，我如这个草那样的来枯萎，像草那样来枯萎，又不能吃，又不能睡，感觉孤单，然后觉得受到羞辱，又哭。那他觉得自己的生命没有意义啊，或者说他自己的存在是一个如草芥一样的那种意义，非常悲惨的一个情形。那这种悲惨的情形呢，在我们受苦当中的人，我们多多少少会在当中找到自己的影子，那种黄昏的影子一会儿就没了。觉得自己人生是如此的短暂，患难和困苦总是不离开我们，自己觉得身体虚弱，心灵疲乏，那我们的灵也昏暗，那你如果愿意的话呢，在那个上面，在我们的那个对话室，你可以写一下，当我受苦的时候，我像什么？我就想到我自己在受苦的时候，好像想想这一生也没受啥苦啊，但是说受苦的时候觉得心里沉重，我这个心呢就像一个铅锤压在身上啊。那在孤单的时候，好像一匹骆驼啊，走在沙漠的里面，前后左右是茫茫的黄沙。那你们呢？你们在患难、在不安、在困苦的时候，你们像什么啊？请你们在当中写啊，要写，我想看到你们有几个人写一下，你觉得你像什么？那这样把自己像什么的这样形象化的一个语言，没有人写啊， 你们得写啊，动手，现在，现在哈，现在，你们别光是听，现在你像什么啊？你看他这里受到这个仇敌的这个羞辱，他听到呢这个敌人羞辱他，用他的名字去咒主人，作为对他的一个羞辱啊，这种事情。我们在小时候被人欺负的时候，可能也都发生在我们的身上。那个时候，我真的是，像一只，那种鸵鸟，想把那个头钻到沙堆里面去躲着啊。那时候是这样的，一个人都没有啊。你们像啥？我看有没有人写，还是我错怪大家了？有了，有一个人。哎呀，有一个人写了，谢谢这位。姐妹，像断了线的风筝，随风飘荡，然后像，谢谢你们，我这个笑不是嘲笑的意思哈，我是说，当我们真的把自己，我心里面像什么，这样一个悲惨的图画，描绘在我们所爱的人面前，居然被理解，那这种就是一个在世间呢，就是叫安慰，在世间就你向他倾诉，哎，他居然明白了，哎呀，你像一个断线的风筝，在随风飘荡着，我听起来像一个落在一个枯井底下的小猫，好像就没有任何的盼望然后像惊慌的这个小鹿。敌人随时就在旁边。那我们把我们的受伤、我们的受苦、我们的孤单，我们一切身心灵的这种疲惫，甚至于绝望，甚至于看不到希望，这些放到上帝的面前，这是什么呢？这个是交托，这是向神的倾诉，而这个呢？是知道我们的神他是实在的，我在地上可能真的是孤单，但是神会听我。我像孤单的大雁，不知道方向啊。这里面讲这个猫头鹰，好多鸟啊，枭鸟、猫头鹰、麻雀，最后像草芥，所以诗人他在哀歌当中的那个哀告。是把自己的一切呈现在上帝的面前，而这个呢，是会带给一个被理解、被安慰、得到自己的倾诉被神所听到的那样的一个抚慰哈，这是信主的人给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上帝给我们的恩典，就是到他面前去倾诉。那这段的这个诗篇呢，它不是仅仅是关乎我自己的。如果说要讲这个诗篇，它两个对立的一个方面，是我如此的短暂和渺小，但神你却长存，我孤单，但你。大有能力啊！我虚弱，但是你要复兴。我在最终有这样的困苦啊，因为在第十节啊，因为你向我大发烈怒，把我抓起来丢在一边，好像上帝是飓风啊，把这些地上的这些轻一点的东西就卷起来。把我们扔在旁边，他知道他的困苦是因为神向他发怒，他知道他的困苦是神的子民当中的一员，所以，从第十二节呢到第22节，它是一个哀歌，是一个哀歌之后的对上帝应许的一个展望和回顾，耶和华。永远作王，他的大名万代长存。你如果留意哈，他这个哀歌呢，他书写确实是为自己负面情绪的这个 好像要得到一个出口和疏导。但是他写这个哀歌是为后代写的，他为自己，因为自己是神子民当中的一员，他是为后代写的。当然，这个哀歌呢，转换到赞歌的时候，他是唱给神听的。因为你的大名万代长存，因为你连续喜安，因为现在是你恩待他的时候，所以从第12节到22节，他讲到神要恢复锡安，神的荣耀要在重建锡安当中要彰显出来，神必垂听穷人的困苦人的这个祷告，神必答应他们的祈求。不光如此，万国万民要来在他面前要聚集敬拜，要赞美他。所以哀歌和赞美实际上是信徒在走天路的时候，一个平行的两个旋律，在当中呢有很多的交叉，有很多的交错。如果我们看到人在绝望的当中，我们各样的这种情绪，都会在当中浮现出来。但是诗人他想到神，他想到我虽是如此，但是你却是长存的，你是要彰显荣耀的，你会怎么样？而这样的一个转换是信徒一生走天路的时候常常发生的，也是常常需要发生的。他为后代而写，因为呢，第18节，他为后代记下这一切，好让将来的人赞美耶和华。我们知道的这个诗篇呢，它大概的背景可能是在被掳时期，一个以色列民族的一个集体反思的一个个人性的表达，因为他知道，以色列人被掳，不是他们的军事的联盟找的不对，而是因为他们的心背离耶和华，所以神的那个惩罚就在他们的身上。并且在被掳和回归的当中呢，他们也一定是相信神会带领他们回归的，一定是相信的。他们的被掳是因为他们的犯罪所遭遇的后果，那他们的回归是因为神答应了要回归，要让他们回归，要恢复锡安，恢复在耶路撒冷的敬拜，而神要把他的名再次安放在锡安，人万国万族的人再次要来在锡安去敬拜耶和华。那他为后代，会为万国万民来写，那23的这里呢，他说他是我未老先衰，神呢缩短了我的岁月。那人在困苦当中，人在绝境当中，人经过长时间的痛苦和绝境的话，你想知道自己可能命不长的心里面会有这样的嘀咕。但是他也说，我的上帝啊，你世代长存，求你不要叫我中年早逝。他知道神把在托住他的生命，他把自己的那个生命的健康生命在地上的年日都交在神的手中，因为这个反差在我们思考自己和上帝关系的时候，这个反差实在是太大，我们是很难去度量，因为我们就像黄昏的一个影子，太阳一下山，我们的影子就没了，我们是如此的短暂，但是当他把自己这个短暂的生命放到上帝永远长存、大有能力和荣耀的生命的里面，他似乎看明白了。我无所谓了，因为我的岁月在神的手中，我呢终将如黄昏的影子那样过去，如草那样的枯干。但是神永远长存，这个在诗人的心目当中就更加的 重要。神将永远长存，而自己把自己生命放在神永远长存的生命的当中，所以他相信你仆人的后代必生生不息，在你面前安然居住。啊，这个是为自己，也是为自己的后代这样写了。那我们中国人所能想到的，是这个海枯石烂的，来表达忠诚，来表达我们人生的这个短暂。但是诗人呢，他看到了，我们所以为那个恒久长存的天地，实际上向外衣渐渐破旧，而神以后会用新天新地来更换。这是一个，从个人的哀歌进入到期待上帝所恢复的，不仅仅是西安的荣耀，而是那个新的耶路撒冷的荣耀。因为神要用新天新地来更换我们这个充满罪恶，也是充满哀伤的我这个身体，也是这个世界。愿这首诗篇呢，能够让我们在患难和困苦的当中，知道到神面前去如何的去倾诉。你要长存，我却如影偏斜，影子渐渐消灭，但是最重要的，你必永远长存。我知道如此，我的后代也要知道，他们要居住在主的里面，直到永远。谢谢大家的回应。那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能不能写一句哈？能不能写一句话？就是刚才我们写了"我如何"，请你们写一句话。我虽然是像这样，神你像什么？你是什么？好吗？用一个象征性的那个语言来写。比如说我在说这个我在的沮丧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自己的心像一个铅锤压在里面。但是你主啊，你是我的喜乐，而这个喜乐要挪去我心中的重担。好，我们一边有两分钟的安静，一边呢你可以把自己的那个回应呢写在 chat room 里面。感谢神，借着这个诗篇也牧养我们，让我们来祷告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被掳当中的子民，他们把自己的这种困苦呈现在你的面前。那我们看到你的恩手作为，波斯王塞鲁士让百姓从被掳之地归回，表明向以色列人表明，他为他守约施慈爱，所呼召的子民负责，并且负责到底。我们也感谢主耶稣基督，因为我们的父有已经定了旨意，要在耶稣基督里面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你所定的荣耀当中去，是吧？所以他独生的爱子主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当中，成为我们救恩的元帅。感谢你，你是何等的完全，你按着神所赐予的忠心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已经做了见证，是吧？你的爱子也是神的仆人，受苦，为了让渴望救恩的人能够完全经历神所给我们的应许。谢谢你了解我们的困苦，你了解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心中受苦当中的感受，我们也感恩。你是我们的避难所， 你就像冬天的太阳，温暖孤独当中的我们。神呐，你是我的拯救，唯一的依靠。你是我的港湾，虽然我的心时常感觉到在汪洋当中漂泊。主啊，流浪的我，神，你是我的家，你成为我心灵的归宿。感谢你，我们和我们后代子孙会永远住在你的里面。主啊，我们在黑暗的当中，愿你成为我们心中的启明星。感谢你垂听孩子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